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主显节，也是2007年的第一个主日。主显节的意思是主耶稣要将自己显示给50万人。今天弥撒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在2000年前，中东以色列地区的白领城。他出生的时候，天使通知当时在荒野里牧羊的牧童们，让他们赶紧来朝拜救世主。救世主的诞生对全世界的人来说也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天主借着一颗明亮星星的指引，召叫了3位远从东方来的天文学者，同时他们也代表全体人类，不辞辛苦劳累，大老远的赶来，向刚刚诞生的小耶稣献上崇高的敬意跟礼物。东方贤士朝拜小耶稣，说明了耶稣来到人间不单只是为了他的犹太同胞，也为了所有的人类。耶稣基督的光明照耀了全世界，他的来临使黑暗的世界又能见到希望和光明，获得拯救。让我们在弥撒中一起感谢天主对我们的无数恩典。今天借着一心的引导，使你的唯一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地指引我们，将来能够到达天乡，瞻仰你的圣容。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伊撒意亚先知书，先知特别向被强迫流放到远方做亡国奴的犹太人指出，天主要照亮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这一座城市，勉励这些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要继续保持对天主救恩的信心，因为将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奔向耶路撒冷，而且有的人都要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宝、牲畜都带来，为的是宣扬天主的光荣。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六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六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景，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贵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
光荣。 起，求你和我在一起。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很清楚地把天主的奥妙告诉我们，那就是要有开阔和包容的思想，不要看轻教外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天主恩宠的继承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天父的子女，和我们一样分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带来的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五节到第六节。厄弗所书第二节到第三节，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分，就是借着启示使我得知我在上边以大略写过的奥秘。第五节第六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有如现在一样，借圣神以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身，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来自东方的三位博学显赫的人士来朝拜耶稣圣婴，这三位有分量的人以谦恭诚恳的态度答复天主的召唤，和黑洛德国王阴狠毒辣成了对比。这也提醒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心情迎接带来光明的救世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当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以犹大的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末药。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主显节，我们用星星和梦的启示来做我们今天主题的分享。首先我要说那关这个故事给大家做一个启示。有一位神父啊，他坐船到印度去，在中途呢遇到了风浪，他因为会晕船，所以只好到船舱里面呢躺着休息。突然间听到有声音就说了，快来啊，有人掉到海里去了。 不一会儿他就听到甲板上有一群人脚步的声音冲向那落水所在的位置的船边。我可以做什么？神父这时候焦急的自言自语祈祷，也许只能在甲板上跟着大家帮忙。这就在这祈祷的心声中间，突然他的船它里面天花板上的一个灯呢、会滑向船边的一个小洞，照亮了水面。接着有人就惊喜的叫着，那人在那儿。接着有人就抛下了救生圈，有人放下了小艇，有人坠下绳索。直到第二天，神父才知道他船舱内的灯光是直接照着那位在海里面奋力挣扎的人，因为灯光的指引，人们才能够成功的救起那位受难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一道光，让人们在绝望的里面得救。更奇妙的是，有一道光，一个闪闪发亮的星星，这道光呢，已经持续的亮了2007年，照亮了全世界。因为东方的三位贤士走了一段漫长的路，就是为了这光的指引，来朝拜世界的真光耶稣基督。而今这光也正引导着我们来朝拜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呢，是主显节的主日，是要彰显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因为他的降临，使充满了黑暗的世界得见光明，让处在死亡阴影中失去希望的人能够摆脱死亡的捆绑，见到基督救援的真光。他们在东方所见到的那颗星走在他们前面，知道了婴儿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个星星啊，是非常高兴跟喜欢。这段经文是描写东方三贤士借着天主所赐给他们的信仰的光。现在我们来回溯一下主显节这段历史。当玛利亚跟诺瑟按照梅瑟的律法把小耶稣奉献给圣殿行这个取节礼的时候，那么以后就返回伯利恒。那个时候耶稣大约是1岁左右，从东方来了三位贤士，自称是到耶路撒冷要朝拜新生的犹太王，因为他们在东方看到一个他的星星。这三位贤士一定是有智慧的学者，深通天文学跟犹太的旧约圣经，所以他们推论出一个救主诞生了在犹太人的中间。他们在东方看到一颗异样的星星，这几位贤士可是充满的智慧的学者，研究过天文的星象。在东方的学说中啊，天上一颗星就代表地上一个人，新的星出现就代表诞生，陨灭了就代表死亡。帝王的星是大而亮，平民的星是小，仅有一些微光。而今天天上出现新的景象，是预兆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要诞生了。他们查阅历史的预言，得知有位墨西亚诞生，决心前往去朝拜，于是就跟着星光的指引往前走。明明知道这是一趟很艰苦的长途跋涉，因为你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仍然不畏缩的跨出去。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怀着共同的目标，于是在路途中就结伴而行。不料他们走啊走啊，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星星就突然不见了。于是他们就决定先去拜访黑洛德王，打听看犹太圣君在哪里出生。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宿，我们来膜拜他。那些日子啊，黑洛德的病得相当严重，他关节一弯就会痛，就在宫殿里面就接见了他们。同时呢，下令他犹太的这一种的律法专家去寻找的资料， 有没有预言提到上帝立真命天子弥赛亚？他会在哪里出生？犹太律法大师将先知弥迦的这个卷宗啊拿给黑洛德，大声的念给他听说，犹大帝的白利恒啊，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间并非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这里出来的，在以色列为我掌权，牧养我的百姓。黑洛德的嘴里面是轻轻吐出来啊，伯利恒。他看看三位玄士，他们会看星象，但是并不是王族，没有显赫的地位。他就微笑地说，圣灵降生在星宿出现有多久了？三位显示着无法了解黑洛德的动机，就把事情就告诉他。黑洛德就说了，啊，是的，好，你们去找小君王，可能出生在伯利恒这边，去往南不远，到伯利恒去吧，努力的去寻找那位孩子，等你们找到了来告诉我，我也要去膜拜。当然黑洛德不是善意的协助，而是要借三贤士去寻访，然后在回城的时候告诉他，好派人去杀了这位新生王，来确保自己的王位。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当三位贤士走出了王宫，那颗引导他们的星星又再度的出现，一直引导他们到了婴儿所住的地方。玛利亚在大清早起来的时候，就听见她寄宿的那个房子外面有轻微的声音，是骆驼从窄窄的鼻孔里面喷气的风声。她推动了格子窗向外面看，真的几只骆驼的肚子正贴在地面上休息。玛利亚快速的离开了窗边，她披上了一件宽松的蓝袍，抱起了小耶稣，站在房子的中央，面对着门口，门开了，若瑟引进三位贤士。他们看到圣婴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便拜倒在地上，额头直贴在地板上，然后呢，三个人啊往后跪坐，各献出身上带来的礼物，放在玛利亚跟前。分别打开盒子，里面装的是黄金、乳香和木药。玛利亚低头接受了三贤士的礼拜，但私下就对洛瑟说了，把这些礼物收起来吧，我想对我们的孩子有些危险。精彩的故事我们暂时搁一下，我们可以思考，天主既然要引导外邦的贤士来朝见耶稣，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停止这个引导的兴邦？有三种原因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的方向啊。第一是考验三位贤士性德跟智慧。苏伟说，行九十者半一百，越是接近目的地就越显得困难。当他们失去引导的时候，面临的抉择是怎么办？是推搡的回去，还是想办法去探索前进？毕竟他们没有放弃，他们想王子应该在这个王室中间去探寻，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所以他们呢就求助黑洛德王，这表示他们有坚强的性德。第二，黑洛德王啊，命令法学师跟司祭去查阅史籍，借先知的预言来印证墨西亚降生是天主早已安排的规划，这样来坚定这个贤士们的信心，同时也借他们的朝拜好向世人宣告墨西亚已经诞生了。第三是贤士们所献的礼物正隐含着特殊的意义，它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的话，那是他们从色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的确，这些礼物在宗教上有很深的含义，黄金有不变质的真纯度， 象征着基督是天主性跟永恒的真理，因为他高贵也代表君王，耶稣正是普世的君王。乳香表示婴儿是天主的认同，在祭神的时候用乳香，这也象征着祈祷，借以同天主通达，建立跟天主合一的关系，蒙受善主的恩宠。沐浴承认耶稣是世人，需要经过死亡，借着沐浴抹来尸体，是人走向终极的象征，也以身为克制欲望、激发向上、去恶的精神，以接纳末日的审判。好，进一步我们来探究，这三样礼物也含有耶稣圣言，他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黄金它直存不变，具有永恒真存的特性，象征真理永恒的珍贵。乳香既是敬神的礼品，代表着人跟神沟通的管道，是人走向永生的指引，这也通向天国的道路。沐浴意味着生命的终极，负责肉体不致毁坏，以等待基督召唤走向永生，所以它代表的正是生命的意义。接着我们要回归了这个伤亡朝圣的这方面了。当贤士们要回城的时候啊，在梦中得到指引，不要回黑洛德那，有另外一条路就回去了。那么黑洛德啊，在等了三天以后呢，都没有看到这个是三位贤士来报道，就派了这个仆人到伯利恒去查看他们为什么会逗留那么久。得到的回报是他们根本没有逗留，早就不见人影了。今天的福音啊，三位贤士朝圣的故事是单纯的信心做结束，他们凭着信心带着礼物冒险走向不知终点的那的旅程，只凭着心观的引导一路走来，直到找到心中的愿望，朝拜圣婴，献上礼物，完成心愿，整个故事就在观的指引下开始，在观的指引下落幕。但是在梦的指引中间呢，就结束了。这不是也启示我们所怀的一切梦想都在善主的观的指引中来完成，三位贤士的心与梦中得到无法言喻的喜乐跟平安。好，那我们呢再想一想看啊，这个世界之观跟心观怎么去结合啊？在西亚莫向墨西亚预言婴儿未来的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主指明是以色列的荣誉，同时也启示一般的光明。但是耶稣的身份是这样子，称耶稣是世界之光，因为基督是圣言成人的人民心中之光啊。这个是西摩样所预言的啊。那么在读经二里面呢，叫各国都要崇拜天主，各国人民都要到得到这个救恩。在父祭记里面也这样说了，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心，由以色列将兴起一支权杖。圣咏上也说了啊，色巴汉色巴的君王也都要前来进贡，众王都要崇拜他，万民都要侍奉他。那么由这里我们就去看一下啊，那读经二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说啊，保禄想的话，他借着福音，外邦人能在基督内享受同样的恩许，同样的事子，共成一生。今天告诉我们说，这个朝圣的三位贤士代表的普世的人都要朝圣天主，也就是说耶稣的爱是普及全世，他是全世人民的光，而不只定现在以色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是世界的光明，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带给世界光明的圣人。这位圣人名叫加尼，450多年前出生在意大利。他创立了灵医会，400年来成百上千的优秀医学工作人员加入了这个修会，到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为生病受苦的人服务。20岁时，他脚上长了毒疮，向天主许愿，等病好了之后要加入修会。但是病好了之后，他又过着荒唐的生活。有一次，圣加明有机会到修道院工作，照顾病人，使他彻底的痛悔自己的罪过，变得热诚谦虚，成了修会团体中的模范。但是天主再一次考验他，让他原来毒疮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不得已离开了修会，到了一所医院服务。圣加明在此看到了医院跟病人的需要，很想成立一个专门为病患服务的团体。后来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立了灵医会，他们的会士必须特别宣誓发愿为病人服务才能够加入。灵医会制服上着了红色的十字架，成了日后国际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地救护病患的明显标志。灵医会的神父修士们学习了高深的医学，不是为了自己挣钱，也不是为自己的好名声，而是不怕困难跟阻碍，把耶稣仁慈博爱的福音传给受苦受难的人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